跟我先生一下，他的太太是怎么样能够忍受得住？后来他看到他太太，发现太太是那样的顺服，是很顺服。所以呢，他就想到说，原来我自己这一言九鼎的女人，对我的先生是怎么样的不顺服？他在神面前改变，后来非常的羡慕，他们就被神使用做很大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件画，就是说看到一件一个图画是什么，当这个先生在家里面做这个属灵的领袖，太太虽然很能干，但是呢能够来顺服来配合，这个家就被神用，是一个完美的图画。所以我们看到神设立婚姻的时候，事实上是有这样的一幅图画在那里让我们看见。怎么样，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，我请大家一起来念这段经文，请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所以事实上呢，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造人的时候呢，有先后次序。当然我要跟姐妹讲，我到时候讲到最后的时候，我没有把姐妹要放低的意思，好，你要注意。但是我在这里只要讲说，事实上呢，神造这个家的时候呢，事实上是先有了男的，然后造女的，所以在姐妹里面，他说姐妹来帮助这个先生。当这个先生被帮助，这个家就一个美丽的图画。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，来，请一起念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，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，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。你看到这一句话，他就讲到这一个图画。先生，这个家，先生是一个属灵的领袖。当先生啊，他能见证神的时候，这个家得到荣耀。可是这个女人却是来跟先生一起来扶助先生的时候，女人却是先生的荣耀。当女人来扶助先生的时候，先生得荣耀，这个家得荣耀，女人自己也得荣耀。如果我用一个对比来读，我这段经文刚好没有打出来，我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。每一个人，我想请每个人都翻啊，腓立比书的第二章，我们来看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第二章，从第五节开始念，念到第十一节，好不好？我请大家都翻到，都一起来念。都翻到哈，好，请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式，就存心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好，我们讲到顺服，最好的榜样是谁呢？还是耶稣。最好的榜样耶稣，因为怎么样？耶稣他听神的话来到世上，他来的时候，他的顺服是完全他自愿，没有被强迫，而且他顺服到一个地步呢，他怎么样？存心顺服，一直到上十字架，完全是自己愿意将自己的主权放下摆上，存心顺服自己是。结果他这样做的时候，谁得到荣耀？看经文，谁得到荣耀？神得到荣耀了。将荣耀归于神，你看神得到荣耀，但是他自己怎么样？他自己也得到最大的荣耀，因为无论是在地上、地底下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图画，耶稣基督这个图画，耶稣自己放下主权顺服，当他顺服的时候，他的神得到荣耀，他自己得到荣耀。如果你把这幅图画能看到在家庭里面，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侠女的这个师母，当她顺服的时候，她的先生
他的事工开展，他的先生在主里面事工开展得到荣耀，这个家庭的见证美好，他自己也被人看作是一个美好的师母，美好的荣耀在这个家庭里面，这幅图画就展现出来。所以这是神在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家庭，他是有这样一个配合在里面，先生是一个属灵的领袖，妻子来配合。希望我讲这个呢，姐妹不要生气啊，我就照圣经讲啊，我照圣经来解释这个真理。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有道理的，为什么呢？当你回到彼得前书，他这里讲到一件事情，他讲到先生是怎么样，在这里他这里讲到说，做丈夫的呢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，因为他比你软弱。你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先生很明显的神造人，男的有时候就是男的就是比姐妹要强壮，所以呢，你要在家里面两个人要争吵起来，谁的声音通常比较大，我不知道哈，这可能不一定，但是呢通常弟兄呢比较强壮，要敲桌子呢，捶桌子呢，捶的声音也比较大。所以夫妻两个要是在真的在家里面要争权柄的时候，可能太太要吃亏的了。如果先生要是 lost control 的时候，太太也是吃亏的。所以这个神造这个也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图画，说这个一家里面不能够两个人做头，两个人做头一定要打起来的。所以神造出来，事实上呢，妻子呢就如果能够顺服先生，帮助先生的时候，事实上这个家呢显为最美好。所以我们刚刚从那个刚刚讲的那个见证里面，我们看见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真的是看见说，神设下来男女的区别，跟整个在教会里面啊这个图画看出来，妻子顺服丈夫，事实上是一个最美好的安排，对这个家是最美的见证。所以呢，我从刚刚的经文里面，我跟大家讲，就是说是这样子啊，所以让我们来学着。做妻子的来顺服先生，这个顺服不是说勉强，而是我主动愿意尊重这个。那怎么样实际的做？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。如果说我讲理论呢，其实也比较能讲，比较难讲得清楚。我用一个见证呢，一个也是一个牧师啊，他的见证呢来跟大家讲。我讲这个牧师呢是在这个Minnesota 一个浸信会的牧师，那个是我非常敬重啊，我常常读他的讲道。叫 John Piper， 他讲到他的母亲，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布道家，所以呢，他的父亲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，大概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外面布道，所以他在家里面都是他妈妈带他。那他妈妈带他做什么呢？他妈妈带他剪草，让他妈妈教他怎么做菜，教他管账，带他们读书，带他们属灵的操练，带他们到教会。那他的妈妈很能干，他的妈妈是他们教会代祷部的主任，是他们社区整个管理的那种啊，也是社区他们整个社区的那种中心的一个负责人。他妈妈是一个非常有 guts 的人，在60年代的时候，那时候黑人跟白人事实上是有分隔的。那他妹妹结婚的时候，有黑人的朋友到教会来。他们教会里面的人就把这些黑人朋友整个都挡在外面，他妈妈就到门口去把他接过来坐在最前面。所以在60年代，他这样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有 guts、 非常能干、非常厉害的一个妻子，所以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姐妹。那这样的一个太太，如果她先生回来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？她的先生就是这个牧师一年到头有三分之二时间在外面，当他回到家以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？江派克牧师就说，当他父亲回到家以后，他的妈妈完全顺服。他妈妈做什么？就说原来他妈妈在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妈妈管，可是一旦他爸爸回来以后，他爸爸做所有的决定。他爸爸管教孩子，他妈妈就把这个主权交给他爸爸，他爸爸来管孩子。他爸爸回到家以后，本来他妈妈带这孩子做读经祷告，爸爸一回来全是由爸爸来做事情的决定，他妈妈给爸爸建议， 但是爸爸来敲板决定做什么。他看到的他的父亲，在他一生这么久，他没有看到他的父亲来看听看清他的母亲。他看到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妈妈，非常尊重他妈妈的人。他妈妈在他爸爸眼里面是那样的美好，而他们家是这样的和谐，活在他的眼前，至于他后来继续做牧师。所以他就把这样的一个见证写出来，在一个母亲节里面他来讲这个事情。他就看到这个一个美好的家庭，圣经中所描述的家庭，让他在他眼里面看清，所以以至于他可以把他这样见证写出来。所以我在看这里的时候，姐妹们，不是说一个姐妹，我们做姐妹的是一个软弱，好像说在耶稣先生面前没有地位，而是说当你愿意主动的说，我把主权交给我，尊重你是这一家之主，当你越尊重的时候，当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成为美好。所以我不讲细节要怎么顺服，事实上顺服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原则，就是相信这位先生你是神在家里面所摆的一个 leadership， 我尊重你，虽然我可能想法跟你不一样，但我可以跟你沟通，但是我尊重你是这一家之主。当你这样的顺从，你主动愿意这样顺从的时候，这家就按神的心意变成美好。也许就是那托尔斯泰所讲的那幸福的家庭的模型就展现出来。所以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讲，鼓励姐妹啊，就是说顺从是可做的，不是说你要失去自我，而是说你愿意做的时候，你主动愿意的时候，祝福就临到你的家庭。那我要继续讲，反过来要开始要对先生讲，也可以说是对姐妹讲。我们刚刚讲到说，常常我们想到这些事的时候，想到是一种条件的交换。先生说，如果太太顺服我，我就爱她；太太说，如果先生爱我，而且呢按照上帝的话做，那么我就顺服，对不对？有人摇头哈，不对。那如果说是真的像大家想的这样，先生如果不按神的道做就不顺服，那么彼得还要不要讲今天的经文？你看彼得怎么讲，你如果有不幸的丈夫，你还要不要顺从？这里讲说要顺从，对吧？如果说先生如果不信从神的话，你就不顺从，那彼得就不用写这段经文。意思是说，你顺不顺从跟先生做什么事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先生爱太太跟太太顺不顺从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得想一件事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，教会有没有顺从耶稣？没有啊。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有没有顺从耶稣？没有啊。如果耶稣说我要等到他们顺从了我再去死，再替人类死，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永远不会发生。所以弟兄们姐妹们，所以讲到夫妻关系，说要顺从要爱，个人做个人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要顺从是你的决定，你要下意志去做。先生要爱太太，不管太太怎么样，你要下定决心效法耶稣去做。你如果太太还不顺从你，先生们，你好好的去爱，爱到你太太愿意顺从你。姐妹们，你说先生好像爱你不够，你就好好顺从，先生越来越爱你。所以这个事情不是一个条件的交换，而是说我就该做我那个部分。所以让我们看见，希望今天这一点大家可以记得，我今天顺不顺从跟先生是怎么样没有关系，而是我自己愿意来遵守。但是我为什么可以做这个事呢？我为什么可以顺从呢？其实圣经里面这里有答案。在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里面的时候，其实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前面有一句话，那么 NASB 说 likewise， 英文 NIV 可能写的是 in the same way， 我不知道，可能如果你英文圣经有的话，你会注意中文的圣经把那几句省略了。也就是说，当彼得在劝姐妹们说你要顺从的时候，他是说是同样的道理。什么道理呢？ 实上是在彼得前书从头到尾呢，他一直在讲一个道理。这个道理如果用一句话来讲呢，是发生在彼得前书的4:19，请大家翻到4:19，好不好？彼得前书4:19。我想可以读两个，读两个呢可能比较好一点。先来读彼得前书的3:23。Okay, 我们看4:19，先看4:19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，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化主。还有另外一段经文，来很快来看一下。好，3:14，他说，请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。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不要惊慌。所以眼睛不好，所以一下子又找不到。但是我主要是在这段经文，彼得前书前后文里面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这里表达，就说神要人行善，做对的事情。做对的事情可能会带来受苦，但是受苦没有关系。如果你受苦，你的盼望在哪里呢？盼望在神那里，就是4:19。神知道你的状况，你的顺服带来的是什么呢？是神的喜悦，神的祝福。我这里就一下子看不到，我的眼睛看不到，但是呢，他主要讲这个内容，所以大家回去可以看看。但是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，你要顺服是你主动愿意，你要顺服你做的事情，神知道。你的祝福在神那里，你的盼望在神那里，所以让我们看到说，顺服是一个有盼望的，不是一个交换，是这样的一个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讲到说，这不是一个交换的行为，先生的爱，太太的顺服，不是两个交换的行为，而是个人要对神来负责。虽然你顺服当中可能受苦，虽然你爱的当中可能受苦，但是这一切都是我们有盼望在神面前。当我们做我们那个部分的时候，神的祝福就临到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要很快的来讲，讲怎么样对不信的先生呢来做见证。好，首先呢，我要讲，如果今天你的先生你信主了，你的先生呢还没信主，那么你怎么办？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，你不要站在教会这边，你要站在你先生那边。常常你站在教会这边，你会想说，这个先生啊，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又不合圣经的原则，做这个事情又不讨神的喜悦，所以呢，你就觉得这个先生啊不行。那我要跟大家讲，跟姐妹讲，你要站在你先生那边，要来体谅他。先不要觉得我讲的话不属灵啊，先想一想，为什么呢？我做一个假设，假设今天你们信主的时候，两个人都没有信啊，结婚的时候两个都没信主，后来你信主，那你还没有信主以前，你们两个可能有很多的娱乐是你们喜欢的。举个例子来讲说，也许你们俩很喜欢打麻将，一天到晚打麻将，很喜欢。举个例子，但是你信了主了，你就觉得打麻将是不好的，你不愿意打麻将。那原来你们两个呢是有共同的喜好，但是你信了主又爱主，所以呢你就开始一天到晚跑教会。那你跑教会呢，然后你就开始回头看你的先生，又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。你对你的先生，你站在他的角度，他看到什么？他看到说，原来我的妻子跟我是那么好，现在呢我失去我的妻子了，他有时间就到教会去了，他不在家，然后呢回来呢还要批评我。所以你先生呢看到这个教会的人高不高兴？就不高兴了。你叫他来教会说要来听道，他听不听？他不听了，因为他觉得说教会是跟我在争我太太，所以他对教会呢就没有好感，没有反而有敌意了。所以呢你要想，你要如果你要去 感化，带你的先生到教会来，你要把福音传给他。你不能站在一个批判的角度，你要站在他的旁边，去了解他心里面的挣扎。如果这个时候你在想，如果这样我刚刚的分析啊，接近你的状况，那你就好好想想。其实呢，你要想，你要告诉他一个信息，告诉他说你其实是很爱他的，你是很爱他的，然后你愿意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，你要顺从他，你要顺服他，让他知道说你爱他，而不是在批判他。然后你要想办法要告诉他，告诉他说这个信仰对我什么。然后呢，你还是要告诉他说我愿意跟你在一起，虽然我去教会，我很愿意跟你在一起。沟通，告诉他为什么这个信仰对我这么大的冲击，为什么以前我喜欢的事情我现在不喜欢，但是我很愿意跟你在一起，我们能不能一起商量一下做我们俩都喜欢的事情。如果他对你来教会开始有安全感，那么他就更愿意来理解，甚至愿意跟你来教会，跟你来听福音。我相信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就看先生各样的问题出来，因为不符合圣经的原则。但是我在这里就是从这里来看见，今天彼得前书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说，不要这样想，来想从他的角度来理解他，以至于来跟他沟通。我觉得这是第一步，在圣经里面能看见，这就是顺服的第一步。让我们还是尊他是这个家的主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来跟他沟通。我想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，我要跟大家讲，你看到这段话讲了，他说如果不信从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到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。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讲的，不是说我要跟你讲道理把你感化过来，而是用一个品性把你感化过来。这里的就是比较难，因为妻子的任务要去感化先生，帮助他认识神，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看当时的教会，姐妹们在家里面有没有地位？是没有地位的，没有地位的。我讲一讲忘了把对弟兄的劝勉讲，待会再讲，老是讲姐妹就忘了讲弟兄。我们先把这讲完，然后再讲弟兄，然后做结束。在这里你就看到说，这个姐妹们在当时的地位是没有地位的。事实上呢，先生要是信主了，要叫家人信主是容易，在那个当时第一世纪的教会。可是姐妹要信主，要先生信主是很困难的事情，包括到今天也是一样，是困难的事情。你说你在叫他批评他，然后跟他说，哎呀，叫应该怎么样，应该怎么样，常常先生要看的不是你说什么，事实上在看你做什么。因为我们很多时候，不要讲别人，就讲我自己，有时候你在外面表现出一个形象出来，可能是一个属灵的形象，很好的，可是你回到家里面以后，你就没地方躲了。你是怎么样的人，你就表现出来。你可能在外面很温柔，可能你回到家以后很凶，你先生就在家里说，你这个信仰，你说信得多好，改变你回到家以后你活这个样子，你跟我讲你的神是真的，你讲的话就没有力量。所以彼得在这里很明白，他说你要怎么样，你要感化你的先生，不是来讲道的，是用你贞洁你的品性来改变。所以真的是你要跟你的先生传福音是最难的，因为你先生知道你每一个缺点，不但他知道，他常常还要刺你一下。当你要邀他去教会，他就刺你一下，你看看你怎么样，你刺你一下，刺你一下你就不高兴，然后又吵起来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彼得就看出来，他说你要赢得你的先生，你要怎么样，你要用你的品性，你要去活出来，你要活出来，真真实实活出来，从里到外的活出来。所以他说你要怎么样，你要有敬畏的心是里面的，贞洁的品性是里面的，外面的变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，这些东西都是外面的， 先生看的是你里面的，而且是一个纯长久温柔安静的心。也就是说你不跟他吵了，温柔安静的心，先生刺你的时候怎么样？闭嘴了，安静了。先生说，奇怪，我怎么激不起他了，吵不起来了。哎，他开始觉得这个太太变了，真实的信仰活出来了，那样的品性就帮助了先生，觉得这个信仰值得去思考，就把他引到教会来。所以彼得在这里讲的就是说，你要引你的先生进来，不是靠讲的，你要站在他那边顺服他，尊他是主，像撒拉尊他的先生是主，亚伯拉罕是主一样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有可能把他引过来，因为他得不得救不是你一下两下几句话能劝过来，但是他真的看到你是一个真实有信仰有敬畏神的人，你的信仰就要影响他。我想这个是如果从彼得前书里面看见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。好，我讲一讲弟兄，然后呢我要做一个拿一个见证，我就做结束。回到了弟兄的事情，我们不能只讲姐妹的不讲弟兄的。弟兄们，这就严重了，弟兄你要小心了。我请弟兄来读这句话，七节，弟兄们读一下吧，请。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你要敬重他，这样祷告没有拦阻。我要找一下乱掉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段经文里面，彼得讲的时候呢，他已经不再讲像保罗讲。保罗讲说你要爱教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，因为这样的一个真理是很清楚的。保罗在这里要讲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说，事实上有一件事实是这样子，因为妻子呢比你软，妻子呢比你软。那所以呢他就这样讲说，妻子比你软弱，而且是怎么样呢？要敬重他。你看到那个第七节的后半节说要敬重他，是怎么样的一个敬重呢？事实上在彼得前后书里面，彼得前书里面他上下文里面讲敬重讲了好几次。那样的敬重用的词是什么呢？是在前面第二章里面讲说人应该敬重什么君王，敬重他的主人。那样的敬重彼得用同样的字用在对妻子身上，也就是说今天做丈夫的，你要爱你的妻子，不只是爱，你要敬重她，像尊重你的主人，像尊重皇帝一样，要尊重她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而且呢，做丈夫的呢，不可以欺负妻子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她比你软弱，你在声音上比她大，你的力气比她大。所以你要凡事的体谅你的妻子。然后呢，圣经上这里讲，因为你的妻子是跟你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，不是说先生比较前妻子比较后，而是说妻子跟先生两个人是一起同受生命之恩。所以在神的眼里面，你们两个是一起的，是一体的，是同级的。而且呢，他这里讲要怎么样按情理与妻子同住。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妻子是没有地位的，先生可以把她像当作物品一样，当作仆人一样呼来喊去，要她干什么干什么。先生可以在外面鬼混，在当时的社会都是合理的。但是彼得在这里对当时的社会做了一个非常划世纪的一个劝勉，他说你要按妻子与按情理与妻子同住，要住在家里跟妻子在一起。那这样的一个教导在今天同样是应用，就是说先生对太太你一定要敬重她，要体会她比你软弱，要爱她，知道她跟你同级，不是比你低一级，以至于你能够在这里你的祷告没有拦阻。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为什么？ 从夫妻关系突然间讲到祷告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先生欺负太太，你的祷告上帝不听的。如果你去看圣经里面，就讲一个人好了，亚伯拉罕娶了一个外邦人，娶了一个妾，叫什么？夏甲。夏甲被他的祖母赶出来了，夏甲在那边呼求，神听不听他的祷告？神听他的祷告。所以神听妻子的祷告，神听软弱妻子的呼求。弟兄们，你若不爱你的妻子，你的祷告就不能垂听，这个严重了啊！所以呢，要鼓励弟兄们，你要真心的爱你的妻子，敬重他，跟他要凡事体谅他，这是一个妻子的原则。我今天最后呢，做一个见证。有一个姐妹，她呢事实上是一个大学的教授，她跟她先生都是大学教授。那她自己很能干，她比她先生还能干。但是呢，她很能干，她就在世界上发展。她的有一个女儿不太听话，她这么事业发展的时候，她女儿也不听话，叫她做什么，她女儿每次都跟她唱反调，所以她就很痛苦。她先生也在人家面前就讲，这个人是一个有点像说讲她是个恶婆娘，太强势的女人，所以她心里面很痛苦。后来呢，她就到了2005年左右的时候，她就遇到了基督徒，见到基督徒家庭。她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，她看到一个不同的形象。她说奇怪了，这些人不管太太是不是全时间工作，或者太太在家里面，为什么这些家庭都是那样和睦，都有那样和睦，都有爱在里面？所以让她产生一种羡慕，那种羡慕说我也想要这样子，我也想要这样子。结果后来她就2005年信了主，信了主以后呢，她就明白了什么是神的道理。当他在那明白以后，他就看，他说发现说，哎呀，他看他先生就不满，怎么这个也不对，那个也不对。他看到他先生都是罪，然后跟他先生就有冲突，他先生越不高兴，觉得这个太太好像信了主以后就不像太太，比以前更糟糕。后来有一天，他就一直在祷告，直到有一天他就看到了约翰一书这段的经文，他就讲到说。他说要用这个品性，要看到要顺服，所以他就想说，我为什么要顺服？我先生又没有我能干，我为什么要顺服他？但他后来觉得说，我要照神的话做，所以他就在有一天，他就跟他的先生道歉，他说我不是一个好太太，因为我没有尊你是这个教会这个家的这个头。他跟他的女儿讲说，我不是一个好妈妈，因为我没有真的爱你。从那个之后呢，他就常常的关心他的先生，关心他的女儿，就没有想到他的先生跟他的女儿就改变了，他女儿就变得听话，他女儿跟人家讲说，他在所有这些华人里面，这些孩子里面，他说我是一个考试考坏了回家不会被骂的人，听懂我的意思？所以他就有一种改变，然后他女儿跟他变成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的先生也开始对这个信仰产生兴趣。所以我就看到这些事情，就是说彼得讲的这些事情是很实际的，我们要赢到我们的先生，只要靠我们生命的改变。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做一个祷告。在天父，我们就愿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也有一个更好的夫妻关系，将一切荣耀归给你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谢谢志宏长老给我们正道，今天讲得非常好，但愿我们按照主的话去做，让夫妻关系在家庭里面，在教会里面都能够见证神的荣耀。下面呢，就是说我再提醒一下大家，这个信心任现，这个就是下个星期天就是截止。那么今天呢，如果你有准备好的话，带来了那个挺好的单子，等一下在收奉献的时候，你可以放到那个奉献袋子里面。下个星期天的话，我们会正式来去收这个信心任现的，请大家回去多祷告这件事情。好，我们下面来唱一首回应诗《爱的真谛》，唱第二节的时候，请司事上来收奉献。
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
爱是很久人的拥有恩赐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
Yeah.
荣光为你祝福。
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里面的交通感动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后忏悔。祭拜我们马上就到前面来做领受。
忘了录，只录了一部分，现在还是录了，我想还是要录一下，录的怎么就不录好？你还要找那根线找一下，根线找一下。好像时间不够了，还给你讲。